今天当我想跟大家问安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觉得有点特别，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疫情发生的时候，你我有没有觉得平安特别的宝贵？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不是？那我能不能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忧愁吗？啊，下面特别有一个消息在那边。今天你忧愁吗？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不忧愁。感谢主，我们有主的人可以不忧愁。我也同样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会不会有人反问我：“哎，牧师，那你忧愁吗？”我想，那我怎么回答？真的还不太好回答。请问人会不会忧愁？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忧愁？那我们为什么会忧愁？圣经不是要我们喜乐吗？圣灵的果子不就是要喜乐吗？图牧师也常常在讲台上讲大家要喜乐啊，礼拜天来见主要喜乐啊。那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也会经历到忧愁？今天的经文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从这边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谁在忧愁？谁在忧愁？你们是谁？这些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和耶稣同在的门徒，门徒会忧愁，你我也会忧愁，因为我们人生确实会有太多的事情，会让我们有时候愁眉不展，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人生会同样会碰到各样的问题，世界上的人还没信主的人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有时候在问题的面前，我们当然会忧愁。其实主耶稣自己会不会忧愁？我们不要看太远，好，我们就把从我们现在讲十四章，我们翻往前翻两章，十二章的时候，耶稣就亲口告诉我们说他是会忧愁的。但他面对他这样要一个即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他已经忧愁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他该说什么。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说了什么，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耶稣怎样面对他自己的忧愁？耶稣怎样处理他自己的忧愁？他两次说：父啊，这是在做什么？他是在做什么？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忧愁的时候的出路，就是祷告。就像耶稣在他忧愁的时候，他祷告，他向父祷告，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因为在祷告的时候，耶稣想起他自己的使命，他说他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然后他向神有这样父神有这样一个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名。什么意思？这个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全。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旨意上的时候，我们才会从忧愁的里面出来， 这也是主祷文一开始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向我们在天上的父所祷告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回靠着祷告，让我们的心重新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忧愁的里面走出来。那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父神回答他，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再一次父神向耶稣保证说，我的旨意会成就。天父在耶稣身上的旨意会成就，天父在你我身上的旨意会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很坚定的这样说，他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就是为跟从他的那些人来的。耶稣要用这个见证让我们看见，他是完全的人，他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他在苦难的面前他是会忧愁的。就像我们在面对问题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会忧愁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忧愁的时候有一条出路，就是到我们的父那里去。那不但在十二章的时候耶稣忧愁过一次，你看到忧愁还会再来的。你有没有只忧愁过一次就结束了？你看十三章耶稣还是忧愁，他为门徒洗完脚以后他还是忧愁。在这个时候他指出，要指出犹大是卖他的那一位。你看耶稣说，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想到前面的路即将临到他的这个苦难，他还是忧愁。那这个忧愁，这个时候的忧愁，神有没有再回答他？没有。那我们看到说，经文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比十二章的时候更加的坚定了。当犹大真的出去离开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房间的楼房的时候，真的去实施他的行动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这个时候天上没有声音，但是耶稣的心也坚定了，他继续的谦卑自己，顺服在父神的旨意的里面的时候，他说，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他非常非常的清楚前面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得荣耀的道路。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放下自己的忧愁，他要继续的来教导这些门徒。教导什么呢？我们看从三十三节开始啊，耶稣开始一个新的教导。他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你看这些门徒与耶稣同在了多少时间？3年多的时间。这些门徒一直的跟随他，越来越跟随的时候，他们心中的盼望是什么？他们盼望耶稣为他们复兴以色列国。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他要走开了，他要离开了，而且这个离开以后呢，你们找都找不到，好像是永别了。哇，这些门徒听了会怎么样？会不会伤心？会不会着急？会不会忧愁呢？我们看又是彼得，接下来我们看又是彼得第一个说话了，主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了，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耶稣说的话比之前讲的那句又近了一点点，说哦，你们不知道，但是现在你不能跟我去，之后呢你要跟我去，好像也给了彼得一点点的希望。可对于彼得这样一个性急的人，跟他说后来却要跟我去，他会不会肯啊？他当然想说我马上跟去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彼得马上就挑战耶稣了，他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哇，彼得是那么坚决的一个人，那么坚定的一个人，可是耶稣说你要3次不认我。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说你还没有预备好来跟从我。为什么耶稣没有预备好？为什么彼得还没预备好？因为彼得这个时候还活在他的旧生命里面。为什么圣经要记载彼得3次不认主的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活在旧生命里的人是不可能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想不忧愁，耶稣告诉我们要信神，而且要信他。这不单是对门徒的提醒，对门徒的安慰，也是对你对我今天的安慰和提醒。为什么要信我？耶稣在约翰福音整本书的里面有一个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读了这本书以后要信。信谁啊？信耶稣，然后得着永生。什么叫信我？为什么信了神还不够，还要信我？信我是什么意思？好像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可是今天如果我要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家传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信我是什么意思吗？至少有两处的经文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在第9章的时候，耶稣对这个瞎眼的人，对这个被他治好的瞎眼的人所说的这一段话，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你看，是耶稣亲自的来寻找这一位已经得医治的瞎子，来引导他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是 神的儿子。那还相信什么？十三章的时候，就在刚才耶稣要告诉门徒说哪一位是卖他的那时候，耶稣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信我是信什么？信我是神的儿子，信我是基督。这是之前耶稣告诉他的，告诉那个瞎眼得医治的人，告诉门徒，也透过这两个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信耶稣，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耶稣的身份。那在这里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要告诉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从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看见什么，是耶稣要我们信一个将来的事。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在这里，在面对这些忧愁的门徒，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件事，就是最终要发生的救恩的成全。我们知道我们讲起救恩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耶稣的什么死而复活，复活是救恩的结束吗？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复活不是救恩的结束。的确复活是救恩很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复活什么都是枉然了，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所强调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复活是要带到带我们进入什么？主耶稣的再来，这是一个属天的盼望，这是救恩的完全。耶稣说他要去到天父的家里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有一天他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在那里我们要与他永远的同在。这是救恩的完全，这是在门徒忧愁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一个盼望。彼得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明白？没有明白。彼得最后有没有明白？他明白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明白了？在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彼得明白了，因为在彼得前书一开始，彼得就告诉我们说，因着主耶稣照他自己的大怜悯，借着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为什么到末世还要再显现一次的那个救恩呢？是因为这里所讲的是那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我有没有将这个活泼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 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局势，真的是对我们心中有没有这一个活泼的盼望的一个检验，一个试验。门徒会忧愁，你我会不会忧愁？如果我们不会忧愁，我们就不会到处买口罩，是不是？我们会忧愁。彼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忧愁。但彼得说什么？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个忧愁是暂时的。暂时多久？暂时多久？一天、两天、四天、五天？两个礼拜？两个月？两年？不知道。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这是暂时的。那我们怎样从这暂时的忧愁里面可以出来？耶稣说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给我们一个活泼盼望的神，也是在今天要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神，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盼望，说每今天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要靠着祷告去寻求的。如果今天我们信心不足，我们就会忧愁，那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当我们发现自己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马可福音第九章说什么？有一个父亲，他怎么跟耶稣求的？他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面对现实当中一切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不可能一点忧愁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位主，是那位可以保守我们信心的主，是可以赐下更大信心的主，而且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来帮助我们。罗马书保罗怎么说？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什么叫不足介意了？就是我可以放下。保罗只给我们一条路，就是你要去比较。保罗不是让我们逃避，保罗是要让我们面对苦楚，就是苦楚在眼前的，不是学鸵鸟把头扎到沙堆里面然后看不见。我们是承认我们是有忧愁的，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苦楚的，但同时我们记住一件事，将来有荣耀。之后我们才可能进入到那个喜乐的里面。当我最早开始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我觉得彼得写得好夸张哦， 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怎么可能喜乐到一个地步说不出来？我们有时候是忧愁到一个地步哭笑不得，是不是？可是彼得竟然说有一种喜乐可以喜乐到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唱出来。当你忧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歌唱？当你困难的时候，甚至在苦难的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要歌唱？像保罗跟希拉在那个监狱里面歌唱。在我信主洗礼以后第一年的时间里面，我最多唱的最多的一首歌叫《奇异恩典》。而且唱那首歌的时候会流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流泪了，可是当我一次又一次的流泪以后，我发现我开始有平安了，我开始特别的被奇异恩典的第四节的经文，第四节的歌词所打动了。第四节是讲什么？是讲到我们进入到那个永远的荣耀里。第四节的歌词慢慢的把我的心带入到那个属天的活泼的盼望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这个盼望，我们可以离开忧愁，我们可以从忧愁的里面走出去。不管这个忧愁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引起的，这些门徒这个时候明白吗？至少有一个人不明白，他叫多马。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们知道多马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一定要看到真的他才相信，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的。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那接下来我们重点就来看第六节的经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圣经当中最庄严的宣告之一。为什么？因为这节经文可以说让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不高兴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信仰这样的宣告。这个宣告是排他性的，是否定了世界上其他一切的宗教，其他一切的神。好，我们一点点的来看。首先， 耶稣说人要到父那里去。为什么人要到父那里去？是什么阻止了人，让人不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旧约有一个地方这样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人不能到父那里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跟神隔绝了，人的罪，人的罪孽，人的罪恶使人与神隔绝了。今天时代一切的问题，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一切的问题，它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人的罪，根源在人与神隔绝了。如果有人要跟我们讨论神的话，如果有人要来反对我们，那我们怎么跟他们去讲道理？你有没有想过，你传福音的时候跟对方辩论呢？前几天我跟一个大学生来传福音，我们都同意一件事，神是无法证明的。但我告诉他一点，我说如果你跟我一起来读这本圣经，我说这本圣经对人类所有的问题做了最完美的解释，就是人类罪的问题，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回到父的那里去，这就是哥罗西所讲的，我们要与神和好。保罗书信里面不止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人怎样与神和好？是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之后不久他就要成就的事。所以他在这里说，若不借着我，因为唯有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能够为我们来解决这一个罪的问题，以及罪的后果，就是死亡还有审判的问题。那耶稣为什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呢？这三个词的分量在哪里呢？什么叫我是道路？这三个是一体的。他讲到我是道路的时候，是讲到他是那一条唯一的道路，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说的，也是使徒行传里第四章那里彼得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保罗说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那请问怎么证明呢？我们发现现代的人读了很多书都很喜欢证明，我们来怎么来证明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是那个获得救恩唯一的途径呢？ 弟兄姊妹们，你有哪些证据？圣经告诉我们有哪些证据？圣经说，圣经本身就是一个证据。所以你要学会查经，跟慕道朋友查经，让神的话来去打动他，让他自带领他进入到这个真理的里面，让神的话的能力去改变他。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因为主耶稣，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宣告，我们也是这样信，然后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证据，是不是？你跟我是不是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今天我们是不是接着耶稣基督这一条道路到父那里去了？你我今天在这座教堂的里面，我们一同坐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是不是同有一位父呢？我们今天到主的面前来敬拜谁？我们是不是认识他？当我们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历到诗歌，经历到圣经里面所描写的神的爱？刚才我们唱诗歌唱到耶和华的心，我们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肠？求主帮助我们，一个接受耶稣是道路的人，是到父那里去的人，是一个与父连接的人，是有与我们的父有关系的人。耶稣说，这个关系是借着他，借着他是那条道路，不但是道路，而且是真理。谁敢说我是真理的？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敢说他就是真理的？有没有一个人？世界古往今来，有哪一位敢这样宣称的，说他是真理？真理是什么？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真理的地方，我们首先看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真理的地方，很清楚讲到神的话语是真理。这是17章17节讲的，耶稣讲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讲到什么？1章14节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神的话是真理，这个真理在谁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讲到这个真理要让你让我得到自由，什么意思？请问我们有没有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一个自由的生命？看到自由，什么是自由？我们一想到美国就是两个字，自由。 是不是？以曼哈顿岛南边的那个岛上的那一尊自由女神像为代表的美国式的自由，是圣经所讲的自由吗？是圣经所讲的自由吗？圣经讲的自由是什么？加拉太书保罗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这里是讲到基督释放我们，将我们从律法的里面释放出来，得到一种自由。那接下来十三节到第五章的加拉太书五章的三到十三节，十三到十四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第一节跟十三十四是不是有点矛盾？第一节说，耶稣保罗说，你不要再被律法的恶去挟制了。可是呢，这一段的最后又提醒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运用这一个自由，用这个自由用在哪一件事情上？用在服侍的事情上，然后能够真正的去爱人如己。所以这个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是不再放纵情欲的自由。我们为什么会犯罪？罪的本质是什么？放纵情欲，是不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后面半章18节到32节，当人跟神隔绝的时候，神就任凭人，任凭人什么？任凭人放纵他们的情欲。我们自以为自由了，可是我们失去了自由。所以提摩太前书1章5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当我们有了真正的自由以后，我们是真正的可以去按着律法所要求的爱人如己，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样的去爱。所以你看到没有，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的话语，耶稣自己就是真理的代表，他用他整个的人将真理启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讲到真理都是绝对的、客观的、永恒的，是不是？我们讲到生命，生命是什么？是主观的，是会变的，是不是？你我的生命都在变嘛。可是耶稣说他是真理，同时耶稣又说他是什么？他是生命。世界上有没有谁敢说他是生命的？你跟我敢说吗？不敢。为什么？因为你跟我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耶稣说他是生命，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这在这里就在暗示这些门徒一件事，他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主，他是永生。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的11章25到26节，耶稣对马大说的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看英文，他说：“I'm resurrection, I'm the life。”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为什么敢说他是生命？因为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他是那位，他的生命是复活，能够胜过死亡的生命，是能够带领我们脱离审判的生命。也是这样一个生命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我们要进入这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的父神和好。我们已经和好，如果我们已经真真实实的信了我们的主，我们如今应该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最后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关于苦难，是关于荣耀。在苦难的当中，只有那个神永远的荣耀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我以前碰到的一个传道人，他信主花了20年的时间，他一到美国读书，跟他的先生到美国读书开始，就一直去教会，但是20年以后，他们全家才洗礼。可是过了之后没几年，他的先生50岁的时候突然就过世了。他的先生在事业上也很成功，40几岁就已经是一个 full professor 了，在他的专业上是非常的优秀，可是50岁突然就过世了。那在他临终之前，这个姐妹是非常非常的伤心。没想到那个时候，是先生在安慰妻子，是那个将要死的人，将要离开的人安慰活着的人。这个弟兄对他的姐妹说什么？他说：“你不要这么伤心，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可是这个先生过世以后，这个太太还是在那个悲伤的里面，甚至埋怨神，心中很多的悲伤，甚至说苦毒。没有人可以安慰他，没有人可以劝他。他告诉我说，直到有一天，他在神的面前突然想到说，虽然先生过世，但是 他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抚养两个女儿，两个女儿读大学。他才慢慢想到说，哦，其实神还是有恩典在他的身上。他才看，慢慢去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慢慢走出来。当他这段悲伤过后，他就想，他说，我为什么会悲伤了这么久？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的挣扎？是因为我对神的话，是因为我自己是信仰上的根基是不稳固的。于是后来他去做什么？他去神学院读书了。他去读书不是因为他蒙召，好像很清楚要做全职的传道人。他就是想说，我要去好好认识这位主，认识我先生所说的盼望。他毕业以后就服侍神，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人生是主所安排的，每一个人的人生是主所安排的。主没有应允我们，我们信了耶稣就脱离苦难。但是今天的经文，主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愿他成为真正的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每一个人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未来，我们的人生可以充满盼望，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思想你要赏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与福分。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活出你赏赐给我们的生命来。主啊，求你恩待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不但是已经相信你的孩子，也特别把还没有相信你的都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怜悯看顾他们，你亲自向他们显现。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Amen。 好，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